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从提摩太前书开始呢，连续的三卷书呢，都是写给个人的。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呢，是写给提摩太，保罗的同工，也是保罗属灵的儿子。那在之后的提多书呢，提多也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所以写给个人的这个书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教会的工人，所以传统意义呢，管这三卷书呢叫教牧书信啊。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得出一个结论呢，这个只是写给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看的。事实上呢，只要放在圣经里呢，就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有益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准确的呢，把它看成一个工人的书信会好一些。那工人的书信意味着呢，每一个愿意真心跟从主啊，愿意服侍主的，就对我们有益了啊。因为信徒皆祭司啊，主在每一个人身上呢，都会给他服侍的要求和恩赐啊，能够造福他人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三卷书呢，当作我们一个学习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一个好的高的属灵要求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查考这三卷书呢，就从这么两个角度啊，一个呢，我们接受圣灵借着保罗的劝勉和鼓励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才能使自己在成圣的路上呢，更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那第二呢，也借着这真理的分享啊，讲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啊，让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好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因为他讲到了比如说监督的资格啊，比如说教会不同的人啊，应当怎么样行事啊。那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分成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部分啊，十二节到最后是一个部分。那它的主题呢，都在讲一个信息啊，就是呢，要靠着信心和爱心啊，而不是一些假教师所看重的那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啊，以及呢在律法上的骄傲。所以保罗先给了提摩太第一个重要的劝告啊，那这前第一章呢最重要的就是第五节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在后半段的第十九节啊，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这是对提摩太的劝告。所以我们在服事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爱。这爱怎么能生出来呢？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良心和信心生出爱，爱才能服事人。所以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分步来看啊，我们先看前半段。那前半段呢四节它是这么讲的，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以提前的一章四节呢，其实是从前面一个引子出来的啊，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呢，要提防那些假教师啊，就是号为师父但其实又不明白真理啊，并没有从神来的话语的。那这类人呢传的是异教啊，那第三节的最后啊，不可传异教。所以异教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着三节和四节，尤其第四节呢，得出一个结论。那它就是传的是荒谬的话语，无穷的家谱。荒谬的话语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指用人的逻辑啊，它不把人带到神那去啊。所以人的逻辑呢，就是一直在一个圈圈里兜啊。一直转呀转，因为他不能把人带到神那去啊，所以就像荒谬的话语啊，就像在旷野里一直转圈圈一样啊，这个话语呢不能给人信心啊，不能给人力量啊，那这样的话语是没有意义的啊。那异教呢，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无穷的家谱。那无穷的家谱呢，今天我们很可能没有概念啊，就在当时呢，犹太人 啊，他们特别讲究的啊，就是他们的家谱是怎样的啊。但事实上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外在标签的特征啊。这说明呢，异教的信息呢，第一，他喜欢用人的哲学逻辑；第二呢，喜欢有人的外在的标签。那家谱是标签的一种了，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标签啊，比如说人的地位、学识啊、能力啊，这些都是啊。所以异教是把人分开的啊，分成各种等次的，三六九等的啊。但是呢，神是把人合一的，无论信主前是什么样的人，在主里都是一样了，穷的、富的、高的、矮的、尊贵的、卑贱的，在主里都是主的儿女。但是异教呢，却用荒谬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把人尽量的分开。那异教呢，还有一个糟糕的地方，我们等会儿会在八节到十一节讲啊，就是他律法用的不合宜。所以他们在律法上呢，再进一步把人分的三六九等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异教的一个特点。那这样的一个特点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在第四节也讲了，只生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或者说不带来信心，只生辩论，不带来信心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当人注重标签啊，分成三六九等的时候呢，辩论就出来了。没有人愿意总是借着一个分别的标准被分到很糟糕的那底层去啊，这是自然就会带来辩论啊，甚至带来纷争。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无论什么领域啊，无论表面再光鲜的领域啊，都是分成不同等次的啊，甚至是科学啊，甚至是体育啊，甚至是音乐啊。但是呢，在神的家呢，耶稣他是最高的，但他却是给我们洗脚的啊，他却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却是把一切都给了我们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过程啊，就是真理和宗教、真理和异教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么一段里面讲出来的异教的方式贴标签的方式是生辩论的，真理的方式是信心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那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的主啊。我并不是像异教那样，我在主里也变得我越来越骄傲，我越来越想给自己贴标签。恰恰相反啊，当我得着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的主的时候呢，我就会越来越谦卑啊。所以带来信心的是真理啊，而不是这些无穷的家谱只生辩论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四节啊。那第五到七节呢，前半段呢就讲到了结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重要的第五节啊。我们再读一遍啊，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给出来的是爱啊，那世人给出来的呢，就是因着辩论而来的分等级啊，就是我要比你更强啊，所以我怎么才可能有爱呢？我先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然后呢，无伪的信心。所以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呢，是把我们带到圣洁这个话题上；无伪的信心呢，是把我们带到相信主啊，把自己交托给主这个话题上。所以圣洁加信心啊，是我们在主里要去关注的啊。那我在异教里要关注什么呢？我比别人强在哪里？我在主里要关注什么呢？我是不是靠着主能够致死我的老我，得着圣洁的生命？我是不是能够全然的信靠主啊？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啊。在异教里我要让自己越来越高啊，在主里我要让自己越来越少，越来越低啊。我越高呢，我的老我就越强；越高呢，我就越不依靠主，越不相信主；我越低呢，我就把我的老我钉死在十架上；我越低呢，我就越依靠主啊。所以在主里我追求的是被破碎， 在异教里我追求的是升高，是有比别人更强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这两个的对比呢，是保罗借着谨防假教师的话题呢，来教导提摩太的。那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就讲到了律法啊。他说律法呢，第八节说呢，是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啊。那第九节说呢，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啊。这就和罗马书的道理是一样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呢，律法是让人治罪的啊，不是让人称义的啊。所以律法要用的合宜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律法不是让我们产生骄傲的，律法是让我们生出谦卑的。那产生骄傲是为什么产生骄傲？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得到，你做不到，我就又找到律法一个可以让我更骄傲的点了。这其实不是律法的目的，是我强加在律法身上的。律法本来是好的啊，因为我太喜欢分三六九等了。所以在家谱上不够，我还要说那我有更好的家谱，那我还比你更做得到律法的要求啊。所以这个是用的不合宜的律法啊。但应该律法带给我们什么呢？应该律法带给我们谦卑，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律法的光照进来，让我能够谦卑，我知道我错了，我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怜悯啊。所以这个是律法为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啊，因为我们的义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义是耶稣的啊，所以义人只能借着信心而来。在律法上，我们是不可能得着义的，这就是叫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为什么叫律法为不义的人设立？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义的人，所以律法要光照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起点，谦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所以这是律法本来的功用，但是呢，异教却又把它用在了一个使自己骄傲的方向上啊。所以后面就保罗就进到第二个部分啊，一章从十二节到最后啊，他就用自己做见证，然后继续教导提摩太这个道理啊。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呢，保罗在讲自己的得救啊。这里呢，保罗的见证的角度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道理啊，就是律法是让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保罗说他自己，他原来就是亵渎神的啊。第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啊。然后在第十四节呢，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啊。所以保罗得救不是因为他行了律法，虽然他在法利赛人的义里哈，他甚至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知道他得救是因为蒙了怜悯，蒙了神的怜悯，所以他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他说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这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基督来是要救罪人啊。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意味着呢，他在律法的光照下啊，在神的恩典里啊，他真的谦卑，他看见了自己非常非常不配。这个是真正要在主里去追求的，而不是前面说的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啊。所以在第十六节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得救呢？那我得救以后，我更珍惜的是主里的什么呢？就很清楚了我是靠着谦卑接受救恩得救的，难道我还靠着骄傲家谱来成圣吗？肯定不是嘛我肯定不是在主里变得越来越分三六九等，我使自己觉得比别人更强来成圣的。所以保罗在这儿呢，既教导提摩太让提摩太自己坚守在这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里又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健康的教会呢，总是大家都是去追求在主里的信心和爱心， 而不是外在的标签啊。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保罗给提摩太的第19节的劝勉啊，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所以第18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命令就是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只有这样才能打那美好的仗啊。所以一个工人或者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自己比别人多一点恩赐吗？是自己比别人多一点标签和能力吗？还是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呢？常常关注自己和主的关系主里的圣洁把一切交托给主的信心还是不发明信心的那些异教的教导呢？所以这是一个工人要去关注的，这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关注的那相反呢，那反面例子呢，在本章也讲到了有人丢弃良心，19节后半段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没有了圣洁，没有了信心，这个船就会沉下去那他就讲到两个例子在这，甚至把他们交给撒旦了那就意味着他们要经历管教才有可能回来所以这个是属灵上的倒退所以这就是更进一步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主里的圣洁和信心不要去起人的争竞那些只生辩论的教导我们要抛弃，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